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人权委员会同精神卫生专家继续对成千上万乘船抵达澳洲的寻求庇护者的庇护申请表示关注。他们表示在评估该个群体的庇护请求上存在差异，以致他们出现持续的精神健康问题。而这些评论是由世界各地的国际难民法专家在雪梨开会讨论评估难民身份的复杂性之后发表的。人权委员会批评近30,000名寻求庇护者搭船抵达澳洲之后，其申请延误超过两年。这些寻求庇护者在2012年抵达澳洲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他们都被禁止申请保护。这样引发了对心理健康专家对他们状况的关注。人权专家桑托表示，处理案件的耽误拖延了时间。桑托指出，这个的等待时间并不容易过。他表明，当申请者在法庭上等待案件被处理的时候，通常会被视为没有资格获得任何形式的援助。这样是意味着申请人透过法律的制度以追求和验证他们是否拥有这些合法权利的时候，可能会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自2012以来，由于法律和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搭船来到澳洲的寻求庇护者所接受的评估和其他的群体是有所不同的。一次在雪梨举行的会议里面，澳洲和国际的难民法专家就提出了怎样在难民法里面评估寻求庇护者是否真正难民的问题。然而政府将这个群体的申请为积压待处理案件，并对这些能够取得保护签证的资格作出了特殊的立法限制。尼古拉斯·普罗克特教授是心理健康护理系的主任，同时亦都是南澳大学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对这班寻求庇护者的心理健康作出了研究。他表明对这班寻求庇护者的不同方面都感到十分关注。他敢讲，这样是存在非常长时间的延误，无论是获得法律代表定是法律支援方面都存在巨大的问题。他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不单单只是心理健康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康，同时他都关注他们所面对的无助感。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表明，积压待处理案件有大量的人是无国籍，这些人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家，包括缅甸、伊朗、伊拉克、苏丹和越南等等的国家。而普罗克特教授都表示，研究都涉及到这个群体的自杀率。他指出，在2014年至2019年六年期间，确认或者怀疑自杀的死亡案达24宗。而他强调，这些只是临时的数字，不过这些是对社区十分重要的数字。会议的主演讲人卡梅伦博士是一名前诉讼律师，现在在多伦多大学工作。他研究了难民身份的确认过程。他指出，无论双方在确认的过程里面都存在很多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包括证明一个国家是否安全可以返回、跨文化的误解和对理解难民的回忆，都会阻碍这些案件的处理。
Don't remember their dates, for example, and there's all kinds of very social science evidence about how bad memory is.
他举出一啲嘅例子，例如唔少人忘记确实嘅日期。佢指出唔少嘅社会实验都话俾大家知，对于日期嘅记忆力，大家系唔系太好噶。但系佢想透过呢一个嘅会议话俾决策者知道，呢一班申请人唔单止系记忆唔好，而系因为佢哋受过创伤。佢指出，尽管系我哋都冇办法好清晰有系统咁样指出周末我哋做过啲乜嘢，更加难期望申请人有系统咁样表述三年前被性侵嘅经历。佢认为冇人嘅记忆会咁稳定、咁一致以符合决策者的期望。而绝大多数的寻求庇护者都是搭飞机到达的， 联邦政府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有4000多名人士在飞机抵达的时候寻求庇护。在过去的5年当中，搭飞机到达而寻求庇护的人更加达到95000人。虽然是这样，但是由于澳洲处理寻求庇护者的流程和效率有所不同，所以根据一些研究表示，和其他的国家相比，澳洲在比率上接收的难民并不多。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